大家好，欢迎来到你加入六十六号茶坊，我是夏佳璐，
我是你加入的黄聪宁。
好，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一个跳脱舒适圈的故事。
这个跳很大，
跳很大，超级无敌大。
这个是从舒适圈跳到超不舒适的圈。
哎，你这样形容非常好，
超级不舒适。
对对，大概是很少会有人是这种跳法的。
是是，
对，因为我在好几年前曾经访问一个从纽约来到台湾的一个牧师。
嗯嗯，
牧师现在年纪已经很大，我刚刚稍微了解一下，现在已经76岁了。比尔牧师。那我那时候访问他的故事，我就非常震惊，这样，因为实在太传奇了。他的传奇到一种程度，就是你可以拍成好莱坞电影都不为过。
哦，
就他甚至有一些我们私底下在聊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人生经历，他觉得那可能还不能够公开的。那在我有时候觉得好莱坞电影还不一定拍得出来那个程度
啊，所以你访问的内容还有不能公开的？
对对，有一些私底下聊的。那访问的内容当然就是他的生平嘛，他的故事这样，那已经非常传奇了。
嗯，比尔牧师是外国人吧？
外国人，是美国人，纽约人。对，
那你的节目不是在 Good TV 吗？所以你就直接讲英文的，
就对硬讲这样。
哇，
但大家看的时候下面有字，看上面有字幕。有的时候那疫情前尤其，有的时候从国外来的一些牧者啊，
是是是是，
会比较特别的来宾也会来。
那是几年前的事，
就是疫情前那个时候。那我是那个时候就认识比尔牧师，然后后来才因为知道他，然后发现说他身边跟着他的助理特助，就是帮他张罗大小事情的，原来是一个台湾人。
哦，
然后是一个台湾女生。哦，漂漂亮亮的这样子。
哦，不用讲，他在我面前我看得到。
是是，漂漂亮
亮。对对对对。
好，那就直接介绍了。燕妮你好。
大家好，黄医师好，露露好。
啊，真的，我那时候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亲切感觉。
你们也是之后就没再见面了，从访问到现在。
应该是说比尔牧师他自己本身太忙了，他周边所有的大小事情联络还是透过燕妮。
是是是。
所以后来如果比尔牧师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或干嘛之类的，都是透过燕妮传 LINE 给我。
是是是。
我们后来就有换那个 LINE。
啊，所以你们是 LINE 友。
对，然后在脸书上也有看一下彼此的动态。
啊，
那我就发现说这段时间他刚好来台湾。
是是是。
那原来其实他是跟着比尔牧师要来台湾的。可是牧师就在来台湾之前3天，是不是
心肌梗塞？
哈，
是，
这太太太
非常传奇。他就在3天前心肌梗塞，而且在路边。然后我们很快的把他送到医院去救治，在黄金时间救了他。但是我们感觉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因为如果他在家里的话，我们的工作地方是比较偏远的，
对，
要来回要2-3个小时。而我们当天刚好在曼哈顿的市中心，到一个很好的医院只要10分钟。然后也刚好那一天他的所有的病历资料我做了一大本活页夹。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像露露讲，他有5次脑震荡，前线战争，
被枪打，然后穿过他的脸颊。那个节目当中有提到那一段，
是他被枪击过2次，从高楼被推下来，3次空难，所以他的人生经历是非常的，在那本病历表里面完全被体现。所以我就带着，刚好带着那个病历在身上，所以一到了急诊室，马上把他的 EKG 心电图拿出来，他的 test result lab result 全部拿出来，医生吓到，哪有人进急诊室是带着自己整套的所有，结果
都已经整理到这么详细的程度。欸，随身带着的感觉，医生可能想
着我本来没有带着，我想说，哎呀，今天早上只是来个市中心来个1小时，弄个东西就回去，结果没想到我在临出门前决定把它带在身上。对，所以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神迹吧，只能这么说。
对，总而言之，这一趟原来是比尔牧师是要来台湾来待个2-3个礼拜。然后也是做各个教会的信息分享，但因为生病的关系就变成没有办法。还好耶妮还是来了。
是是。
对，因为不管比尔牧师当然很精彩，我觉得耶妮自己的故事也很精彩，就像你刚刚讲，他是从非常熟悉的那个圈跳到很不熟悉的那个圈。对啊，你先帮我们更多的来聊聊你自己。你是什么时候参与在牧师身边的工作啊？
其实我是台湾屏东人，我是客家人。那我在台湾出生长大，到美国西北大学念研究所之后，在矽谷工作，回到台湾工作。后来HP Hewlett Packard 把我外派到新加坡去做亚太区的工作，所以我在新加坡住了 15年的时间，
哇，
对，
所以你大部分的职场经历是在新加坡，
对，
然后是一个外商公司，
对，我在离开大企业之前，我是在 Oracle 加顾问
，Oracle，、嗯、
对，我是他们亚太区的 Executive Communication Director， 我老板就是整个亚太区的头，
嗯
嗯, 嗯，所以其实你说舒适是非常非常的舒适，
嗯，
在那样子的环境，其实出入的地方、接触的人，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
嗯，
那后来我离开了 Oracle， 我自己想要做生意，然后我也成了万豪酒店集团他们大中华地区的签约的培训师。
那时候是已经回到台湾了，
那个时候我都还在新加坡，
哦，还在新加坡，
对，我在新加坡做生意，然后成为万豪酒店集团大中华区的双语培训师，嗯，所以当时在5年多前，我们的教会他们说要到菲律宾去做参访，
嗯，
要去看住在垃圾场的孩子，住在墓园里的孩子，
嗯，
其实 我的 bucket list 一直有一个，就是我很想要去贫民窟，
嗯，
终于有这个机会，我也不知道比尔牧师是谁，也不知道大都会在做什么，我只是觉得我要去，嗯，我就去了。
为什么你一直很想要去贫民窟？
我不知道，欸，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就很想知道说我在报纸上看到，我在影片上看到，照片上看到是真的吗，
嗯，
怎么会有孩子住在墓园里，住在棺材上，这是什么情况，嗯，
就跟当时的你的生活的样态实在是差太远了，
就是天差地别，
对对对。
那去了之后，当我走进垃圾场，看见那些孩子，我看到听到摸到闻到，甚至我整个人的皮肤感受到的那种极度的贫穷跟没有希望的感觉，是你在照片，不论看多少照片跟纪录片是没有办法感受的。我非常非常的震惊，虽然我早就好像看过，但是我没有看见，
嗯，
我6个月我回去了3次，
嗯，
而在第3次我就决定我要搬到纽约去服侍这个世代非常有需要的孩子，
嗯嗯，
因为当时比尔牧师问了我一句话，当时我45岁，
嗯，
他问了我说 What do you want to do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嗯，
你的余生要做什么？
嗯，
你以前在企业界的成就也好，其实我算是蛮顺利的，然后在工作上好像该有的好像都有，但是你的余生究竟要怎么过？
嗯，
我觉得那个问题哦，你如果让这个问题问进你的心里面，你就必须去面对这个问题会带来的后果。
嗯，
所以我觉得，无论我的生活有多么的好，在新加坡住在一个起床是无敌海景，嗯，一个公寓里面，但是又怎么样呢？我觉得意义究竟在哪里？
嗯，
所以我当时决定搬到纽约去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很震惊，包括我以前在企业界那些高管朋友们，他们就说应该撑不住吧，
嗯，
你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生活，你怎么可能去过那样的生活，
嗯，搬到纽约的哪里，大家对于纽约的想象，
纽约啊，我懂，
嗯，
纽约呢，其实当年比尔牧师在1980年代，
嗯，
他为什么只身到纽约去，在布鲁克林那个地方开办大都会国际儿童施工，是因为那时全美治安最差、暴力娼妓，毒品最严重的地方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区，
嗯
嗯，所以那个区是一个贫民区，
嗯，
跟曼哈顿是天差地远，不过就是6英里的距离，
嗯，
那个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嗯，
所以当他们知道我是要搬到不是曼哈顿，欸，是搬到布鲁克林的贫民区，
嗯，
他们是不能接受、不能理解，
嗯，
他们问我说你是不是人生遭遇什么困难，
嗯，
你是不是遭到什么打击，
对，
你究竟怎么了，
嗯，
你还好吗，
嗯，
我以前老板问我说你需要工作吗，
嗯，
你随时回来我给你工作没有问题啊，
嗯，
没有人能够理解，
嗯，
可是当你很清楚的知道你的余生要做什么的时候，当那个目标、当那个意义远比你会经历的那其他的一切更为重要的时候，嗯，其实这个决定是很简单的，
你都不用忐忑嘛，因为那边
我可以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你是有家人吗？就是你的家人在，
是，其实我很早很早以前就离婚了，
嗯，
对，
嗯，
所以我没有所谓的家累，
嗯，
对，
嗯，
所以对我来讲，我当时就是很单纯的一个想法是，我有那种感觉是 啊，我终于找到我这一辈子想做的事情了。嗯，因为
这件事情一直在心里头很久，就是你想要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这事情。
其实我觉得回到起点吧，大家看到我的学经历都会觉得啊，你应该是那从小要立志要做什么啊，要干嘛，几岁要当上什么的。我完全没有，我从小的最大的志愿就是要当家庭主妇。我没，平生无大志。嗯，但是呢，当然很奇妙走到今天这个阶段，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让你身边的人，让你问自己的问题，来摸索，塑造你未来的人生走向。因为 the question you ask yourself will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your life。 你去问自己人生问题的品质，会决定了你这个人的人生的品质。所以你问什么问题很重要。就当时让比尔牧师问我那个问题，而我让他问进我的心里去。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辛苦的地方，难过或者不适应，或者是从这里到这里的整个过程，我觉得它只是一个 package。因为我要的是这样的生活，我就必须要所有相关的承担，我就必须承担的，包括住在什么地方，跟什么样的人相处，有什么样的危险等等。
五年前的那个问题
是，
那你那个时候放下一切，那个时候的初步的心中的答案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刚刚说问进你的心嘛，
是，
那我相信也很多中年的男子或女子，对不对？其实也问过这个问题，
有中年危机的大家，
但没有，就是你那个时候的答案是什么，而决定了你接下来我们可以分享你这五年的故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后也可以在五年后，你现在对于那个问题的答案跟五年前会是一样的吗？那个可以在我们最后再回答，先讲五年前的。
五年前，其实我当时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想，哇，我竟然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做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是满腔热血的感恩，很想要去做这件事。
但是，所以那时候你只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探索那个上帝给你的 calling。 你觉得那是一个很，那个是为你开的门，你也许不知道那门通到哪里，但那是为你开的门。你的感觉是这样？
是，当祷告得到一些印证，我很清楚这是我要去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对，我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我每天会要出入在贫民区，我每天要进出project building， 就是低收入户住宅，我会出现在很多我可能平常，老实讲，以前我压根都不会想要去走，也不愿意也不敢去的
街区
、我是永远不可能去那个街区的。
对，
可是现在我其实我的心里已经预备好那个是需要的所在，我就必须去。
你心里还是有害怕跟忐忑吧？因为实在是落差太大了。
欸，其实我觉得很奇妙，老师跟你说，当时我心里是预备好的，因为我心里想，反正横竖是要会危险，那我就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所以我就要离开我们的 center。我绝对是穿长裤，穿牛仔裤，穿一双可以跑步的鞋子，我绝对不穿裙子出门。你出去，我常把头发扎起来，戴着帽子去做家庭访问，而且我们出门一定会穿我们 Metro 大都会的制服，瑜伽熊 Yogi Bear 的制服。我们在那里已经四十几年，
大家都知道那只熊是什么，
大家对，一家三代人都参加过我们的主日学。你知道那种只有你身在其境才知道，原来做一个建造的人在当地生根建造才能改变生命是什么意思。当我去街上去派发传单的时候，然后那奶奶说，哦，我当年四十年就是比尔牧师接我来上主日学的，你们还在啊？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对，他说那比尔牧师还在做什么？他一样啊，还在接孩子上主日学啊。他有医学学位，他也有威尔斯大学的就业博士，可是他说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每个礼拜六
自己开
着巴士去接孩子来上主日学，因为他接的是12岁当年被妈妈遗弃在街角的自己。所以对我来讲，当时这些都不是问题。 可是最大的问题我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样讲起来很可笑，是我搬到那里去我必须要自己做饭洗衣服、洗碗做家事、我完全不会、因为在新加坡的生活
有阿姨，
对，你懂的，不是你很有钱才能有阿姨帮忙你做这件事情，你根本就是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每一家人70%都有。我听
说新加坡的那个房子都有阿姨间、就是盖的时候就有。
是啊是啊就是没错
它是标配，就对，
标配
它是标配。所以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只有想到说啊，我要怎么预备，我要危险啊、好冒险犯难，把我以前的衣服那些
漂亮的
他都送人、所以我最后去纽约的时候就4个纸箱先运过去跟2卡皮箱，
是
就这样子我45年的人生汇集成4个纸箱跟2卡皮箱搬到纽约去。我丢掉了非常多东西，我丢掉了很多一些奖牌奖杯啊，然后他说、啊你为什么不留着，我留着干嘛，
那有一种是跟自己过去的那个阶段 say bye bye 的一个断舍离。
我觉得燕你没有讨厌，对你
我没有讨厌，
他没有
讨厌我的过去，
不是说、抛下也没有，就是那么
重要，
就不重要，
就
不重要了。
对，所以我到纽约去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知道我以前做什么，只是他们看见的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影印，不会用电脑不会，就是电话也不会用啊，你不是哦 ，HP 不是会用电脑吗？你为什么这些都不会呢？啊、当然我也不能，那我也没什么好解释。我以前是怎么说啊？真的我就是不会，
因为以前都是助理在吧？
对，没错。然后我又不会做饭，然后我每天，我有一天大概来的第一个礼拜，有一天我非常生气，我不知道我在气什么，因为我发现我吃完早餐之后我要洗碗，洗完碗之后我3个小时之后要做午饭。午饭做完之后要洗碗洗锅子，然后到了在5个小时之后我又要做晚饭，我要洗碗洗锅子，你知道那种生活、
你达到你的人生目标就家庭主妇就是这个、
啊、欸有钱人家庭主妇可以请阿姨啊
大部分都是这样、欸、因为对吧，因为之前我老婆小孩刚好有一段时间在国外，
是
我就这感受啊，我东西哎吃完了哎、不错哦，我还可以做点东西，因为我做的东西很难吃，就我自己吃得下，做完了不错，想想洗完碗怎么怎么好像又要
就开始做
变做下一餐了，
我一个人而已，
而且没有洗碗机
那更
对，是不是，
对，
就还没有洗碗机，然后我讲说天哪我要跟大家讲，我来宣教应该要讲说啊，我看到孩子很辛苦落泪觉得他们很悲惨，结果要讲的故事竟然是不会洗碗做家事然后不能煮饭吃这种很很糗吧，
对，
超糗的、我超气，我超
你看你就是从原来有司机啦，有助理啦，有阿姨啦，这种
司机是没有啦、
没有，
就小黄啦，自己就是司机自己开车我真的气死了，我就不知道在气什么，甚至是我到了办公室我就问比尔文说那你要我来做什么，因为我去之前我完全没有问说要做什么啊，职位啊职称没有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答案说 You just hang around 意思、
okay.
中文意思就是说你就看看
就晃
晃，对，你就
熟
悉环境、
就看看然后我想说这个答案我这辈子没有遇过这种 job description 我就再问了用另外一个方法问他，那比尔牧师在这未来3个月你希望我达到什么样子的 objective、你希望我能做到什么、
给我一个 KPI
给我一个 KPI 对给我一个 KPI 他就说 Don't worry just hang around 然后呢我在第一周就发现我必须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比尔牧师每天如果他在纽约他会中午跟同工一起吃饭，所以跟同工吃饭就要摆碗筷啊，好，然后订餐啊，然后摆桌子啊，然后服侍大家吃饭啊，倒饮料啊，然后最后收碗筷洗碗，所以我有2年半的时间那是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洗碗跟服侍大家吃饭。
那跟你想象的也有很大落差，因为你原来想要是直接到最困难的地方来服务帮助这些孩子们。
对，你不觉得当宣教师应该就是要这样吗？才热血啊
就都在洗碗擦桌子，
对，弄我自己就算了还要弄别人而且没有洗碗机、十几个人吃饭然后那个水小小的我要洗1小时我又不会洗我就慢慢洗又怕打破所以我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超不适应，
我完全无法跟别人分享我宣教士的壮烈的生活非常的悲催而且那种悲催是 讲了很可笑的悲催。可是呢，很感谢主，在一个月之后我看懂了。我突然发现我怎么可能从这样子的生活，被人服侍的生活，在莫名其妙 quote and quote、丢到这个环境下，我就知道怎么服侍人，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
所以神透过这个去服侍人，做我最不擅长的事情，做我最讨厌的事情，要做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我的自大、老我、骄傲，所有的这些不适合服侍的老我去磨塑掉。如果我没有磨掉，我还是用我哦，你看我以前是什么，你看我会这个，我会那个啊，我可以来服侍，那个不是服侍的本质，那可能是职场的本质，可是它不是服侍的本质。然后我发现我在前两年，我所有在做的事情，大部分在做的事情都是我最不擅长最不会。我必须要很谦卑的说啊，我就是不会。然后有些事情是我就算再努力我还是不会的那种事。所以我觉得，但是也唯有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才能把自己准备好，成为一个比较适合服侍的人。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适合服侍的人。
对，你 这段跟那个我之前也是访问那个 The Hope 教会那个万利豪牧师、他说他一开始服侍的时候，他以为是去干嘛，就去打蛋、因为他们 要给很多人吃嘛、然后当时那个机构的人觉得说，我不要买那种便宜的蛋液，就是我们已经只能给人家吃鸡蛋了，那不如就买个真的鸡蛋吧。然后就打了几百个人的蛋蛮有意思的。我觉得他是那是他的服侍的开始，是帮人家打蛋。
对，
都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
不是什么是站在讲台上面。
对啊，
哈利路亚，
还
不
是去还不是服侍孩子，我们当然是一定有做。我们是我是巴士队长，在
所以你自己也开一台巴士，就对，是巴士。
我自己不开巴士，但是我是礼拜五是我家庭访问时间，我要去 Project Building 啦，去探访这些孩子，邀请他们来上主日学。哎，第二天明天早上九点半哦，我会在你家楼下接你。或到小学门口去发单张、然后邀请他们来。那但是礼拜六就是我接孩子的时候。这些事情其实每一个在纽约服侍的同工，不论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是 IT 也好， HR 也好， Finance 也好，你都必须要亲手服侍孩子。
是是，
这个这是比尔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跟其他机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要亲手服侍孩子，
我不是外包给人家做。
因为对，不能外包给人家做，我们就是一个服侍的机构。但是呢，在那之外，我觉得神给我很大的挑战是在于这些我不会做、不爱做、不愿意，之前不愿意做的事。我刚刚讲说，其实我生平无大志，我从来没有什么 career goal， 我只有这一辈子只有一次 career goal， 就是我在 HP 的时候，我实在是太讨厌做那些事务性的东西。要订机票啦，好订饭店啦，要报账啦，搞这些东西我其实非常的讨厌。我就给自己立定了志向，我35岁以前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助理。我34岁半的时候达到了，我说啊很开心，我终于不用做一件事情了。可是到了纽约之后，
上帝没有放过你。
是不是？我告诉你，到了那里之后，我也本来没有办法做助理的工作，连助理都不是，我连备胎都不是，备案都不是。比尔牧师有一个助理，可是他后来回了南非去开主日学。比尔牧师就说，那你可以，因为我们编制很小，他就说，那你可以把助理的工作也接下来吗？我心里想，我脸上三条线，我说我愿意。因为这是事工的需要。
对对对，
你不是在职场上你可以选老板选工作服侍，不是在很多时候这些很关键的小事是服侍的核心。那当然我经过一段适应期，比尔牧师发现原来，因为我在 HP 跟 Oracle 时期我非常频繁的飞行，因为我是看亚太区的工作，那有时候要飞美国去代表亚太地区去跟headquarter 开会，所以我很常飞，我很清楚知道他这么常飞的状况之下怎么样飞他比较舒服。
哦，
所以我可以再把我以前的东西
再拿出来
用，帮他就说，哎， 你还蛮靠谱的嘛，你不是不爱做这些事吗？结果没想到你做的还不错，然后可以帮他想到很多可能以前的助理，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没有办法帮他思考到的事。
是是是。
所以他就说，哎，原来你也不错，还做这件事。后来他慢慢的把更多更复杂，包括他进到战争前线的这些后勤的联络工作，包括他当时我们在撤兵，美军撤军的时候，我们有七个牧师家庭在阿富汗，他们是当地的牧者，
嗯，
我们要把他们撤出来，
是
用了各式各样的方式，找各样的关系，这些的 background 的这些工作都是我跟牧师一起，我有点像是 Double Seven， James Bond 007，他有一个叫 Money Penny 的那个角色，帮他做后面事务性的那个。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跟牧师说，你在前面当 Double Seven， 在前面打仗，
真的牧师工作真的很像007、
是、
所以你会这么贴着他的这个工作状态，你就会看到很多在你原来的生活里头想象不到的一些很难想象的困难挑战。
没错，
对，你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巨大的任务，曾经让你觉得哇，然后整个又让你的人生体验又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会？
太多了、真的太多了。阿富汗撤军的时候，那时候两三个月时间，我每天24/7就守在电视前面看看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子把这些人撤出来，我用想尽各样的方式，原来联络美国大使馆啊，联络美国相关的单位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只好用偷渡的、怎么偷渡、怎么把他们偷渡出来，然后要，因为其实真的塔利班的那个势力真的很可怕、所以他们要从城市 A 转巴士到城市 B， 再从城市 B 转巴士到另外一个城市 C， 然后经过在边界要到巴基斯坦的时候，我们要买通这边的边界的人、要买通两边的人、怎么买通、当然这些都不是一般儿童事工会做的事情、你想的儿童事工就是我们50万个孩子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我们是儿童主日学、要接触到这些，帮助这些孩子改变他们的生命。可是比尔牧师的人生还有另外一大块是一般的牧者一般的事工碰不到的、那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讲的，我愿意做那些我不会做不爱做的事情，而且我在那里没有抱怨，当然一开始是有的、我心里面的 OS 其实很痛苦、但是
就自己 murmur
murmur 这样自己 murmur、想说我到底来干嘛，
我来再洗碗吗，
我再来干嘛、可是我觉得感谢神，是我一直会问一件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问，那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究竟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帮助了我的人生，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去钻牛角尖，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意义是什么，那对这整件事情这整个事工，那我在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意义又是什么、我觉得当我能够用这个角度去看很多我眼前的困难或挑战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头抬起来、你看得远，你就不会执着在那个黑点上。说在比尔牧师身边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事情是特别的，就在去年五月的时候，比尔牧师要四进乌克兰，他被美军邀请，他其实是要去搜证普丁的战争犯罪的证据，
真的是007的工作、
是、所以、但是他原来去之前他不知道，他当时是有十个人进到八角大厦，
五角大厦
是做饭的时候会加
对对，哎，
那还是台式料理
台式料理最好，他就进到五角大厦去，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最后选了五个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最后被送去只剩两个人愿意去，因为很危险，他们不知道这个任务，被送进乌克兰之后才告诉他们说你是要进到俄国境内，
然后要帮美国政府做什么什么事情。
对，
你看这么有没有像好莱坞拍的，然后比尔牧师已经七十几岁了，
他七十几岁，
所以其中一个特务已经是七十几岁老人家了，
是他，因为他自己有医师身份所以他就是 乔装成
医生，
对，他乔装成联合国的医生，要来看在俄国境内被俄军掳去的这些孩子 的健康状态。
所以他的工作重点还是在孩子身上。
对，
他自己，
他自己，因为其实他们为什么选比尔牧师，是因为他自己有非常多年的孩子的经验，他有医学，他有 counseling， 各式各样的，所以他们觉得他非常，而且他经历过非常多战争，
战争，对，
对，所以他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对对对，
所以他到了那边之后，发现这些孩子，他其实只是要去搜证，他大可以搜完证
就
离开，
对，
可他看到这些孩子被虐待，没有饭吃，他去了第一个废弃的学校有189个孩子，可是在这个废弃学校外面已经有62个小坟墓哦，因为这些孩子没有人管，已经病死或者饿死了，
就都没有大人在身边的孩子们，
他们其实在乌克兰境内被俄军去把他们从家里抢过来
的那些孩子，
对，无辜的孩子被抢过来，
然后把他们集中放在
一个地方，要改造让他们变成俄国人，他们是用意是这个、
okay.
所以牧师说他当时离开的时候，他当然不可能眼睁睁的
看
着孩子在那边死掉、所以他就想要想方设法，后来我们救出了500多个孩子，但是在20000多目前所知至少2-3万个孩子，有人说是100000，但是至少2-3万个孩子在俄国境内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对这么大的需要来讲只是小部分，而当时他在出来的时候，他进去的卡车坏了，就像我刚才讲，他进去的卡车坏掉了，所以他必须一个人拿着指南针走2天2夜，回到乌克兰边界，从俄国境内走到乌克兰，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有俄军的无人机发现了他
的踪迹，
就是要炸死他，所以他一颗炸弹炸在他右边，另外一个他就往前跑，另外一颗炸弹站在后面，
当时他就自己一个
人背着他的 go bag， 就是、上战场的那个
包包，
对，包包，小包，
那穿什么衣服呢？
迷彩服，我好像有看到
你有，
他是真的，
他是迷彩服，对、然后他
被
炸
了
后、第五次脑震荡、你是医生，你应该明白五次脑震荡的意义是什么？
每晃一次就有影响。
然后他的严重的 PTSD 这等等的，所以他有一句话说：“我的尾声要强过我的情绪。”
真的，
他是真的，这是他的经常讲的一句话。所以尾声要强过情绪，他就是一个立身体实践的一个人。
所以，即便他自己的经验这么多，在那个状态，其实心里头也是很恐惧、害怕的、啊，因为就是无人机就要炸死他了，然后炸弹就在他的身边炸，然后他要必须立刻最快速度进到你刚刚讲是一个树林，是不是？
对他，所以他其实距离树林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所以他被炸伤的时候呢，就是炸飞出去，所以他的肋骨断了3根，然后脑震荡，然后脸上都是血，然后脚啊，他就是右半边整个是，因为他是被炸飞出去、landing 是 land 在右边、所以他当时就只能靠着指南针，当时在他那人说你不能待在这里，你必须用走的、那我告诉你怎么走，拿着指南针就往这个方向，你走2天2夜就会到这样。
天
哪，结果他走到了树林的时候，他在那里拍了一个影片，
对，
他拍了一个影片说我现在人在这里、我不知道谁会看到这个影片，但是如果谁看到这个影片，请你告诉全世界的弟兄姐妹跟教会，请为我祷告，我现在要从这里要走回，我现在不晓得
要去哪里，
对，我现在我知道怎么走，但是我现在受伤，请你们为我祷告。而我当时那一天发生这件事情当天，我人在马来西亚，我在古晋的一个教会，刚讲完3天的，他们有一个教会的青年营，我才讲完3天的，到他们邀请我去，那些是礼拜六的下午，我第二天早上要讲他们的主日，那是一个很大的教会，1000多人一堂聚会的教会，还有 Facebook 他们的直播。当天下午接到这，然后牧师就再也联络不上了、手机就再也联络不上。
他是用这种方式求救，他不是传简讯给你们同工们啊，帮我祷告，不是，他直接
他就录了一个 video， 因为他必须要让我们知道他究竟多严重，因为你讲一讲、其实他就录了一个，他说我现在在这里的状况录给我，只有我收到，
哦，他是用影片传给你，
对，影片传给我，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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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然后他的手机就再也联络不上人了。
我看了那段影片嘛，之前嘛，啊、对，然后那真的是像电影画面一样，就是其实也在一个灯光很差的地方，他自拍嘛，所以其实距离他这边很近，
对，对对对，
他讲话也没有很大声，看起来也很虚弱，然后脸上有带一些血迹，
对，他就是脸上都是血，
对，
伤，
对对对。然后你想想看，你才刚看到这个，然后立刻联络不上人，他就是失联的状态，
完全
你根本
不
知道他生死，
不知生死。
然后你还要去面对你刚刚讲那个大场面，然后你心里头又一颗心悬在那里，不只是面对外界的压力，还包括你自己本人对他的无比的担心，
是。
对啊，那个画面印象很深刻，因为真的太像电影片段了。嗯、
后来牧师走到，
后来牧师有走到。
后来，因为那天是礼拜六的下午，礼拜天早上讲完道之后，我们当天礼拜天的晚上还有另外一堂是有一个姐妹讲，然后我要帮她做翻译。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我收到牧师一个讯息，我在乌克兰。
哦、哇，
当场。泪崩，我整个人这样，
因为原来情绪是盯在那里的，
我整个人是对，因为我整个人是盯在那里的，我要扛着这个逐日讲道，我要扛着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各种压力嘛，对，
对，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到那个教会去服侍，我算是带着他们去的，我要扛着这个东西，要扛着牧师，要扛着心里面的焦虑，所以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我也在问神呢，我说神啊，你太看得起我了吧？
不还好，最后他是平安的，
对，
对度过那次任务。
是
后来到了以巴发生战事，
是
牧师也想办法进到加沙嘛？
对，
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同工就在加沙，就是被哈马斯杀害。
对、嗯，所以去年一年对比尔牧师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
嗯，
一年当中。75岁的老人家经历两场战争，而且都在战争的前线，就是你是有生命危险的，
而且他都只能自己去，对不对？
他都只能自己去，他不能带人，
嗯，
因为这都是
特殊任务，
这都是特别任务、嗯。那我们在加萨走廊其实有逐日学已经有8年的时间，那是一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叫 Ackman。跟一个以色列的犹太基督徒叫 Andrew， 他们两个在8年多前，他们相信唯一能改变巴勒斯坦孩子命运的只有主耶稣的福音，所以他们找到了比尔牧师，说比尔牧师你可以帮助我们，培训我们，教我们怎么做主日学，我们要带给巴勒斯坦孩子一个主日学，所以比尔牧师就开始带他们。战争爆发的当天10月7号 Ackman 就不见了，我们还发脸书请大家代祷、
嗯、
结果被发现他被哈马斯当天杀害，拿开山刀割喉见骨、嗯、然后被丢在我们做逐日学的场地、
嗯、
那如果你的领袖殉道了就是死了，你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吗、
嗯、
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嗯、
可是在当地有3个巴勒斯坦的年轻的，可能以我们年纪也可以叫他们孩子吧，17、19、20岁、
嗯、
年轻的弟兄、嗯、在他们的领袖殉道之后仍然愿意，别人会说你们真的太危险了，他们还是坚持要继续做主日学。而在那个过程当中，以色列的这个 Andrew， 这个犹太人 Andrew， 他因为在加萨走廊没有食物没有水，
对对，
他每个礼拜去把食物跟水倒到边界去，这3个年轻人把他带进加萨藏起来，然后礼拜天的中午12点我们在外面的空地会有主日学，结束之后每一个孩子来的孩子都有一点点食物跟水、
嗯、
很多那是他们一个礼拜唯一的食物、
嗯、
后来我们其中一个男生他的妈妈跟弟弟被倒塌的房子压死，
嗯，
比尔牧师说我不能够帮他们什么，但是我只能募款给他们食物，让他们能够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嗯、
但是至少我想要进去去鼓励这几个冒着生命危险、
嗯、
在做福音工作，真的是付上极大的代价在做福音工作的这些孩子们。他就潜进他，因为他跟以色列军方是有关系的，他之前在叙利亚被枪杀的时候是以色列军队把他救起来的，所以他对跟以色列军人其实是有一些关系，他们就带着他潜进
到加萨
去，在一个晚上 然后跟这几个弟兄谈话，鼓励他们。在那天他们已经要离开了，在角落发现一个东西在动，他走过去一看，是一个小女孩，年纪大概5岁左右，很瘦小的小孩，全身是血，在那里晃。牧师把他抱起来，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不知道自己几岁。透过我们的同工问他，比尔牧师告诉他说，从今天开始有人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名字叫 Mary。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取这个，他就说你的名字叫 Mary。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要记得这句话，我的名字叫 Mary，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然后他想要把他带出来救治，可是怎么可能随随便便会带一个孩子离开，不可能。所以汉就是20岁的那个义工，那个弟兄，他说比尔牧师，我跟我的家人会照顾他，不要担心。所以 Mary 就跟着汉的家庭住在他们家里面，视如己出的照顾他。那 Mary 每个礼拜都跟大家一起参加主日学，他不太讲话，不知道他的人生究竟经历了什么。对，他不太讲话。可是有一天呢，当我刚才有跟你讲到的，我们有一天的主日学，8个以色列军人在四周保护着这一群
孩子，
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做主日学，带着枪保护他们。他们的 Han 就是那个20岁的
那个 leader，
那个 leader 他 step up， 他其实本来不是 leader， 可是因为 leader 训导他变成了 leader。他说他就去跟那个以色列的其中一个就是军官就来跟他说，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保护你。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以色列的军人来告诉
巴勒
斯坦的一个年轻人说，你们就去做你们的主日学，
我们
会
保
护
你
们。所以当聚会结束之后，每一个孩子都拿到了食物跟水， Mary 然后这些妈妈汉的妈妈就分了一点食物给这些以色列的军人。Mary 拉着汉的妈妈的衣角，或拉着他，要他走到其中一个以色列军人面前。他把他手上拿的那一份
面包
撕成两半，抬起头来拉拉那个军人的衣角，因为他很瘦小，然后他拿衣角把那个面包给这个以色列的军人。你就在想，那是什么画面，那是什么状态，让一个这么珍贵，可能是他求生唯一的可能的食物跟水，让一个这样的孩子愿意分享给一个外面的人都说他们是要来杀害他们
的
人，
他的敌对方的军人。
所以
那个军人拿到之后，
他那个军人拿到之后摸摸他的头，转身过去开始流泪。究竟什么是奇迹，什么是爱？一个可能不明白没有经历过爱的这个 Mary， 不知道在战争当中经历了什么，可是她却在这短短的几个礼拜当中，因为遇见了比尔牧师，把她从街角捡起来，让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有这么一个动作，
有一个爱。
对，
这是我没有办法解释的。
对，
而 Mary 后来她得了肺炎，他得了肺炎之后，我们想办法要把，因为在战争当中没有抗生素， Andrew 从以色列也找不到抗生素可以送进去，他们当然当地什么都没有，我们想办法寄，用各式方式都无法进不去。比尔牧师就说，我亲自
送过去，
要送过去。你想一个76岁老人家，他是全世界最大儿童主日学的创办人跟主任牧师，有50万个孩子每个礼拜因为他来上主日学，他为了一个孩子不知道姓名的小女孩，他愿意放下所有的一切，带着抗生素要飞进，亲自飞进去，再冒生命危险进到加萨去，把那个药给 Mary。 他要飞的前一天，我跟他说，牧师你要去天，他说对，现在那边天气很冷了。我说你的背包放得下一些衣服吗？然后他说可以。我说那我可以帮 Mary 准备一些外套跟御寒的衣服吗？他说 good idea， 我怎么没有想到。所以我就帮他准备了外套、长裤然后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啊，还 把那个照片拍，我说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 Mary 在加萨以后就会穿这个衣服，我们还很开心。然后后来我想一想，我说牧师，我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带两张贴纸
啊？带两张贴纸，
两张圣诞节的贴纸，我说你可以帮我带给 Mary 吗？我说我知道小女孩都很喜欢拿贴纸贴在脸上啊，贴在手上。我说这个东西我知道不是什么，不是会让她保命的东西，可是我相信她会很喜欢，她会想要，她会带给她脸上一个笑容。我说你可以带，可以帮我带给她吗？她说可以。所以很开心的，我们就把那些东西收，帮她收拾好，第二天要飞出去。结果没想到他在转机的时候他接到电话，他就说Mary 在前晚奏事，他已经死掉。所以对牧师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打击，因为他说他又再晚了一天。那牧师是他是一个感同身受的人，他在想如果他十二岁的时候在街角没有人，没有那个平凡的那个汽车技工把他
带回去，
把他捡起来，给他食物跟水，把甚至借钱送他去参加主日学夏令营，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自己是非常感同身受的。他想，如果他没有把 Mary 捡起来，如果他能够再早一天，那对他而言是很大的伤。这为什么心肌梗塞这件事情？那对我来讲，你说我的角色是什么？其实我只是一个帮忙他的人，我只是在旁边处理这些杂事的人。可是对我来讲，我看到跟体验到经历到的是一个什么愿意一命换一命，叫中文吧，就叫一命换一命的那种。我想福音，真正的福音真的就是一命，就像耶稣一样，一命换一命，他就是愿意用他的性命去换 Mary 的性命。所以这个对我个人的影响或是对我个人的意义，我想这个不是任何的 position， 任何的啊，你是他特助啊，你可以啊又做他的翻译啊，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 superficial， 太表面的东西。给我真正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看见一个人会愿意为了另外一个人去付上这样生命的代价，我觉得那个好珍贵。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可能很，我不知道你们，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人。所以对比尔牧师的生命来说，他今年要76，他永远在前线，在他的生命，他是这么忙碌，他的责任这么大，可是他会为了一个孩子，他说不计一切代价的去救一个孩子，帮助一个孩子。所以你说我现在的生活、好像跟以前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生命当中充满了很值得感恩很不一样的生活形态之外，那些都是很表面的。而真的我觉得我的人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以为我是去改变另外一个孩子的生命，可是我觉得被改变最大的是我自己，
被改变的部分
最大的是我自己。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是，我以前其实不太会哭，就是那工作嘛，工作就工作啊，那发生什么事情那
就去处理啊，
就去解决。我就是一个很事务性导向的人，我是目标导向的，所以事情来处理就这样。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很容易感动，我觉得可能那个心的状态已经不一样了。就像比尔牧师在他的新书这是谁的孩子增订版当中有一章讲到他的心病，我想他的心病不只讲他真的心脏病的这个肉体的本身，因为他的心里面的 heart condition， 他对这个世界的爱跟关怀跟这世界的角度，他愿意让这世界上的苦难去刻画在他的心上。所以他的心是有一个为了这个世界而不只是感动而采取行动的那个那样的一个人。而我觉得我自己可能 在这过去这四年半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心病，也让我对于世界的苦难，以前我可以撇头不看，我可以继续过着我五星级的生活，住在很棒的酒店，坐商务舱什么，或者是去很棒的地方旅游，可是我觉得那个意义又在哪里呢？
嗯，
三立电视台那个节目
消失的
国界，他们来采访我，最后他问我说，那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说我没有计划，我说我想我就会继续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因为当你看见了，当你真的看见了这个需要，你知道你可以尽一点点的力，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嗯嗯嗯嗯嗯，
你为什么？你知道你可以尽一份力，也许不能完全感，就像在海边把海星丢回海里的那个男孩一样，我一次丢回一只海星，我海滩都是海星，但是没有关系，至少我可以丢回一只帮一只海星。我想可能就是那种感受吧。对，
对，你刚刚讲那个海比喻，我也想到自己的另外一个对比。因为我以前就在我念社工的时候，我一直好像有一种无力感，就是你即便去做，你救了一个又怎么样？因为你那么多的海水，你捞了一桶上来又如何的那种感觉。跟你讲是另外一个，同样一件事情讲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救了一个就是一个。
对，
对，
我救了一个就是一个。
嗯，
就像那一个 Mary。
对对
对。对，去年我在九月的时候，我去了肯亚。我们在世界各地20几个国家有我们的主日学。那去年是很特别的是，我们去年初就有30万个孩子，去年底有50万，一年当中有20万个孩子增加了来参加我们主日学。那去年九月的时候，我有这个机会去非洲去参访我们的新开的这些国家。那我去看在肯亚，我们有儿童资助计划嘛。然后那当天呢，我就见证到3000个孩子在公立学校一起在操场参加主日学的盛况。他们不是品格教育，他们是真的原汁原味的主日学，讲神爱我，我有罪，耶稣为我死，我要决定为神活，这么原汁原味的主日学。我们被邀请在很多非洲国家的公立学校去开办主日学，因为我们看见对孩子生命的改变，跟甚至包括他们的学习都有进步，所以他们很多教育局教育单位邀请我们进去。我觉得在那一天看到3000个孩子上主日学 的盛况。结束之后呢，我们有资助童计划，资助计划每一个资助童可以有一顿午餐可以吃，热食。所以我那天就很开心，我终于有这个机会帮资助童打饭。
嗯，
这是你原来想象的画面。
对对对，我
好要离开舒适圈想象的画面。
对对对对，我就想说啊，我终于有这个机会，因为菲律宾我常去，我也有菲律宾的资助童。
哦，嗯，但去非洲很少。
对，我的菲律宾的资助童住在菲律宾的墓园里面，所以他是墓园里的孩子。然后在非洲的孩子我可以帮他打饭，我就觉得哇好棒哦，我就很开心的打饭，然后给这些其实穿着很破烂，那个鞋子不只是开口笑，是已经开到完全是垃圾场里面捡回来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的鞋子，我就很开心的说啊，这个孩子全身破破烂烂，但是他有一顿饭可以吃，
而且是热食，
而且是热的，啊，那个饭热腾腾的，哇，我觉得好开心。然后他吃了一点点，就要把他带回家，因为他家里还有很多兄弟姐妹是没有被资助，所以一个月835块台币救了一家人，我就觉得哇，我的心好满足。可是呢，当我在开心的时候，正在觉得很高兴的时候，我头一抬起来，看着不远的地方。有更多的孩子没有饭吃，他们就是眼巴巴的看着我们在打饭。我就心里在想啊，我真希望我自己可以再资助更多的孩子。我心里想，这些孩子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更积极的对我们的儿童资助计划，我就更觉得说，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人，我身边的人，我一定要告诉他们有这件事情，让他们知道资助一个孩子。他们可以有一顿饭，不但可以上主日学，不但有人可以关心他们，你可以为他们祷告， 他们每天还有一顿饭可以吃。
嗯，是每天都有，
就是只要有来上学，
哦、
在
上学
只要在肯雅、嗯、是肯雅的孩子，每天只要上学的时候，他们是跟着
学校的。
对，所以当时呢是一对人是营养午餐，有可以负担营养午餐的人会一对人在这里吃饭啊。那我们这一对人呢是有参加儿童资助计划的孩子，对，他们有被资助到。当天学校的校长甚至还来跟我们说，哎，你们真的很棒，我们的孩子很需要帮助，你可以增加资助童的人数吗？嗯，哎、嗯，我就觉得啊，
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哦、最起码这件事情是我能够做得到的、嗯、
yeah,
对不对？
是其实今天如果听到现在一定要有很多听友感觉到就是充满不合理不逻辑的一集，完全不合理性的思考从放下五星级的生活去过一个很以前都不会煮饭的生活，从七十几岁的牧师
还在战区
这样子
做了007的工作。
最不合理的就是他为了一个孩子决定背着背包坐飞机只为了带药去给他、嗯、这不合理，超不合理，你问任何一个有逻辑感的人都觉得这件事不合理，不合理到你的原本的主管吗领袖都被杀了，你还在原地你继续做你会被杀的事情，
真的
不合理到没有饭好不容易拿到一个面包然后你分给敌人一半。我刚刚以为五年后你会有个答案，对不对？就是、啊、那当初那个问题你现在的答案是什么？听起来一样是经历，那你的答案已经不会是一个答案了。就像很多人对生命感说，哎，我就有一个答案，接下来后半辈子要做什么事情啊，完成什么理想梦想。对，我只是想听燕妮，我当初埋这个梗的时候没有跟你 Ray 好，
我们从来没有 Ray 过，今天完全没有 Ray。
对，而且我又迟到，所以我听友应该知道、欸，我每次都最后一刻进录音间。
哎、欸，这样子才是 spontaneous， 你的
直觉，对 对,
对。其实，在五年前，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我过去45年的生命我很努力，我其实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我工作非常非常努力，可是又怎么样，我得到了那一些我觉得好像世人看起来很不错的状态职位或者是等等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又怎么样。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很危险的祷告，很不合理的祷告，用你的话说、嗯、我说神，我45岁之后我就给你一张白纸、
yeah.
我说你要怎么画，你要画什么我都让你画、
yeah.
我的人生接下来要长什么样子，要变成什么样的一幅画，我就全部就让你去。所以现在我遇到什么事情我比较没有那么焦虑、
yeah.
就会觉得、yeah. 神，我依然相信你在掌权，我依然相信你的手在画我这个生命的画布。如果你现在画的是一个黑色的眼球，那看起来是黑的，可是它却是必须要的，那我就相信这个黑色眼球被画完的时候，虽然当下是看起来黑漆麻乌的、嗯、可是最后他会在这一幅画当中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yeah.
他会带出了这一幅画的精神、嗯嗯、所以我接下来会怎么样，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想我会继续在服事当中、yeah. 我想继续的去、yeah. 会做什么其实谁知道呢，谁会，我当时只想说哦，我是来洗碗的，哦，我是要来帮助孩子，结果谁知道我会准备贴纸，
嗯嗯嗯，
我怎么会知道我的巴士上的孩子父亲在圣诞节前死掉了，
嗯，
我竟然是在整个丧礼当中唯一的非黑人，
嗯，
整个丧礼100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不是黑人，而在他们盖棺的时候除了妈妈跟4个孩子之外，我竟然何德何能牵着2个孩子的手、
嗯、
跟着他们一起盖棺、
嗯、
我心里想，我不过就是个儿童驻日学老师，我谁都不是。他们以为我是他们的小学老师啊，我社工员啊，我觉得他们都很惊讶我到底是谁。我说我是 I'm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 我觉得或许那个就是意义吧。
对，有的时候在我们这年纪哦，难免都会聊到一点中年危机的问题嘛。人到中年之后到底怎么想象自己的下半辈子。
我可以用不合理不逻辑这样的形容词，只是要反差出其实我们本来人生就很不合理嘛。只是你把这个不合理用在什么事情上，对不对？花一栋房子的钱买一个名车，或是花人家一年的薪水买一个名牌包，这些都是不合理嘛，
不合理啊，
对不
对？
可是当然讲这个有点极端，我们讲比较浅显易懂的，就是说老实话，生三个小孩也是不合理嘛，对不对？有点逻辑的人可能会说，哇，我这工作哇这压力很大，对不对？就其实人生本来就充满了各种不合理，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逻辑抛开，把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放在像我们今天这个燕妮跟我们分享的事情上。我今天早上，哎，你念，这我今天早上读经，我觉得没蕊好，绝对没蕊好。
好，我来念啊。这一段他说，因此呢，你们要在神莫大的能力下谦卑，时候一到，他就必使你们升高，得到尊荣。彼得前书五章六节，
都没有抑扬顿挫。
哎，不好意思啊。
对啊，因为你看，这就是你的生活啊，对不对？谦卑就从那个生活，
五星级的生活，
对 对。然后时候一到，哇，那个时候就是等啊，
对，
那个等。哎，可是最后神是你都要尊荣。
我们没有蕊好，可是你刚刚说不合理的人生，它其实是我一年前去分享的主题，就叫不合理的人生。
是啊，
它就是我的 title， 的确是。
其实背后故事真的太多了啦。
对，
对，我们今天录也有点超时了，所以我们会把一些相关连结还是附上。那包含如果大家对于比尔牧师有更多兴趣的话，我会把他在这个真情部落格的访问那集附上连结，还有这一次你带来的书
是
这是谁的孩子，其实也是在讲比尔牧师的故事嘛。
是这是谁的孩子，其实这本书已经有31国的语言，那这个是国际增订版，是把过去十年比尔牧师他的生平，包括刚刚有讲到阿富汗啦、乌克兰啦，我们这2月1号才刚刚修腾腾的出版，中文版才刚出来，所以你们大家想知道比尔牧师跟我们事工在过去这40几年来，特别是新增的3章，如果你以前有这本书很棒，可是过去十年的新的故事在这个增订版里面都有加入。
对，因为 我其实原来有，但是旧的版本。
你那时候看到比尔牧师就长这样是吧？
我到2年前我们看到的时候也还
是
这样。
真的，说老实话，我是真的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看过他的照片。刚才如果讲这故事，大家会以为他长得像死人康纳莱了吗？他其实长得蛮有喜感的，其实蛮像那个爱因斯坦的。
怎么没感觉啊？
的确有，
他是这么有喜感的长相，在战区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吗？
他是
很就很温暖、啊，
大家都很忧愁，为什么只有你长得那么喜乐？
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你看他本人，因为
他
总是在处理很严肃的议题，
照相的时候特别眼睛瞪得比较大，看起来很有喜感。
他其实是一个很温暖、
很温暖、
很温暖。其实十月他如果下半年他来的时候，其实应该要让你认识他。
是是是，
是不是？
对对。对对，好，我们也会把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的这个单位的连结、官网的连结附在我们节目资讯栏里，所以朋友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上头。还有刚才燕妮在讲的资助儿童计划，
是
这个计划的一些相关说明，其实也会在官网里头找得到。
对， 对，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这么冲锋陷阵的话，
是
最起码这件事情是我们能做到的。
对，好，
就跟大家一起呼吁一下，我们一起来响应的。
好，那使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听众朋友们，记得帮我们五星赞一下。许愿池也开放当中，也欢迎加入我们的社团，那我们礼拜六空中再会咯。谢
谢
燕妮，
谢谢大家。